095第23章，农业与自然资源。一些在资金方面极为贫穷的地区，如果他们的经济采用先进的技术，那么会产生怎么样的发展，这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如果给他们自由发展的机会，那么所产生的发展就有可能得到加速。而反之，如果从另一些社会那里，即从那些在可预见的将来其劳资比例完全不同于较新的经济体系的社会借用一些模式生搬硬套，那么所产生的发展就不大可能这样迅速。不管在这类国家有多么强烈的理由要政府主动提供范例，自愿在传播知识和教育上投资，据我看来，反对全面规划和指导所有经济活动的理由在那里要比在较先进的国家更为强有力。我是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出发这样说的。只有自由增长才可能使这类国家发展其自己的可行的能够为人类的需要做出独特的贡献的文明。六，西方的最聪明的人都知道，农业政策的问题是把政府从他们已难以自拔的一种控制体制中解救出来并恢复市场运转的问题。但在自然资源开发的相关领域，普遍的意见仍是此处存在的特殊情况要求政府采取广泛的控制。在美国，这种观点尤其强烈，在那里保护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鼓吹经济规划的根源，并且对激进的经济改革者的固有思想也有所影响。几乎没有哪个论点像所谓私人企业浪费自然资源的说法那样被广泛和有效地用来使公众相信竞争的浪费性以及中央控制重要的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在一个移民迅速定居下来而且带来先进技术的新国家中，为什么保护资源的问题会比以前的欧洲更为严重，可能有几种原因。在欧洲，进化是渐进的，很早以前便已确立了某种平衡，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在早期开发的后果最为严重。例如阿尔卑斯山的南坡有很多地方遭到毁林，从而造成土壤侵蚀，而在美洲迅速占据大片的处女地提出了重要性不同的问题。在一个世纪中第一次使一整个大陆被开垦所涉及的变化本应造成自然平衡的破坏，而今天看来虽然似乎很可惋惜，但不一定会使我们惊奇。但是对于所发生的事有所抱怨的人当中，很多是事后聪明，没有理由相信以当时的知识水平而言，甚至最明智的政府政策能避免那些现在十分令人悔恨的结果。不容否认的确有浪费，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其最重要的实力森林的耗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森林未成为私人财产，而继续作为公有土地，根据一些不足以刺激开发者采取保护措施的条件交付给私人开发。确实，对有些自然资源来说，一般条件下合适的财产安排将不能保证有效的利用，可能需要在这方面制定一些特别的法律条款。在这方面，不同的自然资源提出不同的问题，我们必须逐个加以考虑。对某些自然资源如矿藏而言，其开发必然意味着它们逐渐被用光，而别的资源可以设法使之无限期的不断还原。环境保护主义者的通常抱怨是前者贮存的资源很快会用完，而后者流动的资源没有被这样加以利用以提供他们能够做到的高水平的永久性还原。这些论点部分地基于认为私人开发者没有长远的观点，或不像政府那样对未来的发展有很多超前的知识。我们还将看到这还部分的由于一种简单的谬见，它使通常的保护主义者的大部分论点变得软弱无力。在这方面还提出了邻里效应的问题，它在某种情况下也导致浪费的开发方法，除非财产单位的大小使得至少任何一个所有者的行动的所有更重要的结果都反映在其本身财产的价值上。这一问题尤其产生于各种易消失的资源，如猎物、鱼、水、油或天然气，以及在不远的将来或许还有雨水。这些资源都是我们只有用它们时才占有它们，另外这些也是没有一个开发者有兴趣保存的，因为它如不拿自然有人会拿走的。这样会导致下面的情况，或者私人财产不能存在，例如在深海捕鱼及大多数其他形式的野生资源， 结果我们不得不寻找替代的办法，或者私人财产将会带来合理使用的结果。如果统一控制范围与同一资源，例如持有可以开发的范围一起扩大的话，不容否认，在由于这种技术原因，我们不能让个别所有者单独控制某些特定资源的场合，我们必须求助于另外的管理形式。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多数无法替代资源的消费基于某种有信心的行为。我们一般都很有信心，一旦一种资源枯竭了，就一定有新的东西被发现，它或者可以满足同样的需要，要不然就至少可以补偿我们不再拥有的东西。因而在整体上说，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生活得很好。我们使用资源时常常基于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对于可利用资源的知识会无限增长，就不断消耗资源，而这种知识的确在增长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以那样飞快的速度消耗着现有的资源。的确，如果我们要充分利用可以得到的资源，我们必须根据资源会继续增加这一假设去行动，即使我们某些特定的期望注定会落空，也必须如此。如果60或80年前环保主义者就已提出的关于煤的供应将要枯竭的警告得到重视的话，工业发展就会被大大的延迟，而内燃机将不会使运输革命化。如果其使用只限于那时已知的油资源，在汽车和飞机的时代的头几十年当中，以当时的速度使用油的已知资源，油将会在十年内枯竭的话，虽然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必须听取专家们关于实在事实的意见，但如果他们有权利把他们的看法强加到政策上的话，在很多事例中结果都会是很有害的。七，劝说人们相信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有必要实行中央指导的主要论点是，社会比个人对未来有更大的利益和更多的预见性，并且对特定资源的保护提出的问题是与将来一般性供应问题不大相同的。说社会比个人更有兴趣为将来做好准备的论点远远超出了自然资源保护的问题。这种论点不仅仅是说有些将来的需要，例如安全或国防，只能由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为此做好准备。他还表示社会一般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为未来做准备，而个人的个别决定则不然。或者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社会比个人更重视未来的需要，或较小打折扣。如果这一论点正确，它确实将证明大多数经济活动由中央规划是合理的。但是，尚无任何事实支持这一论点，而支持它的只有保有这一论点之人的专断。有一个自由的社会，解除个人对未来的责任，并不比要求过去历代人应为我们做出更多的准备理由更充分。这一论点不会由于下面这个被人们常常使用的错误论点而更有说服力。这种论点认为，由于政府可以以更便宜的利率获得贷款，它能更好地考虑未来的需要。这是错误的，因为政府在这方面具有的优势完全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其投资中失败的风险不是由他们承担，而是由纳税人承担。事实上，仅就判断某个特定投资是否值得而言，风险性一点也不少。但是，如果投资没有预期的利润，政府可以用征税的办法补偿自己。由于政府通常只计算它实际上作为所用资金的花费支付的利息，因此该论点不利于而不是有利于政府投资。说政府在知识方面具有优越条件，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不容否认，对某些有关可能的未来发展的事实，政府可能要比多数自然资源的个人拥有者更了解。很多最近的科学成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总会存在大量关于某些特殊情况的知识，这些情况是对某些特殊资源做出决定时必须要加以考虑的，而这些特殊资源只为个人所有者所拥有，不可能集中于一个权威手中。因此，固然可能有些情况是政府了解而很少有其他人了解的，然而，必然有更多的情况是某些别人所知而为政府所不知，这也同样是真实的。唯有将政府所掌握的一般的知识分散下放，而不是将一个个人所掌握的特殊知识往上集中， 我们才有可能将关系到各个特殊问题的知识收集到一起。很可能没有哪一个例子能说明当局对某一具体决定必然有所影响的所有一切情况都可以拥有高超的知识，而对于特定资源所有者，却可能将他们所必须顾及的更全面的考虑传给他们，而反之，当局是不可能洞察所有个人所了解的各种不同的事实的。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